克里国务卿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是确保中东未来、确保欧美安全的更大范围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战斗超越意识形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计划今天公布一份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审讯方式的报告。另外来讲呢，在香港方面，香港警方预计星期四将协助执行高等法院展开全面清场行动。另外，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也就是今天，谴责美国国务院一份有关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报告。另外呢，日本共同社的消息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将访问美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目前正在伊拉克进行访问，他将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美国的指挥官。美国四个月前开始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哈格尔星期二抵达了巴格达，他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哈格尔对200名美国和澳大利亚军人说，伊拉克这个国家最终要靠伊拉克人自己来捍卫和支持。哈格尔星期一说，伊拉克军队收复失地的行动取得了新的势头。今天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很多地区。自八月初开始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的境内进行了600多次空袭行动，帮助伊拉克军队。联军呢，还对邻国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目标发动了500次的空袭。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派遣3100名军人到伊拉克承担训练和顾问的任务。同时呢，联军司令美国陆军中将詹姆斯·特里星期一曾经表示，联军伙伴国也承诺向伊拉克派遣1500名顾问。特里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前处于守势状态，但仍有能力发动袭击行动。另外呢，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中东和平。克里还同时说，奥巴马政府决心加强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武器运送和训练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是确保中东未来、确保欧美安全的更大范围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战斗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他说，
从撒哈拉到马格里布，从也门到叙利亚，我们看到一个史诗般的斗争，分离分子和摧毁者疯狂活动，企图淹没问题解决者、治疗者和建设者。在太多的地方，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追求仇恨的议程。
克里说，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广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中东地区有可能实现更广泛的和解。
伊拉克和库尔德人武装之间的合作达到历史的水平，在两个社区引起深深的共鸣。沙特人、阿联酋人、约旦人、卡塔尔人和其他人共同面对这种挑战，显示出一些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整个地区参与安全、参与反恐和反极端主义。这可能为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打开新的窗口。
伊拉克外长贾法里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在2016年被打败，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还有联军对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进行空袭。他说，
当恐怖主义的基地在一个国家滋长，另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就提供支援，因此国际联盟空袭伊拉克境内恐怖分子据点的同时，也将空袭瞄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腹背受敌，正遭受来自伊斯兰国武装以及效忠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的攻击。 克里说，美国正在积极加强对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援。
叙利亚人民的未来不应该只能够在暴政和恐怖分子两者之间做选择，这两条道路都是死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同时跟极端分子以及阿萨德战斗的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克里说，上个星期在欧洲举行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大会决心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克里说，过去两个半月来，在阻断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资金来源、补给以及指挥控制行动方面都获得了重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国务院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现在已经被关闭的秘密监狱中所使用的审讯方式的报告。尽管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警告说这份报告会导致世界各国的美国人面临威胁，但是白宫仍然支持这份报告按计划于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公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份报告预计将揭示有关中情局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所采取的残酷审讯方式中的一些新的可怕细节。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要揭示这个秘密项目背后的事实和结果。我认为会令人震惊。报告揭示的残酷和态度与我们国家的价值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些官员和国会议员则担心极端组织会利用报告揭示的问题支持他们的反美立场。
They don't have to be accurate.
报告没有必要准确无误，他们只要相信那是真实的就会拿去利用。我们知道伊斯兰国的宣传运作会把他们当作一个宝藏。
This is the mother load for them.
在报告发布之前，美军已经下令数千兵力加以戒备。这事实上将会煽起暴力，并且可能会让一些人有性命之余。当一些有关911袭击之后，中情局在海外的秘密监狱中所使用的酷刑细节被披露之后，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政府的官员受到严厉的抨击，那些监狱随后被关闭。但是新的报告打算揭示该计划在被证实无用之后却仍然继续实施。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表示拒绝接受这方面的指控。
说我们无情的长时间的就这个计划向公众撒谎，那毫无益处，简直无法想象。
That beggars the imagination。
奥巴马总统今年早些时候承认，一些审讯手段可以算作是折磨。
We tortured some folks.
我们折磨了一些人，我们做了某些与我们价值背道而驰的事。
白宫方面表示，总统支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这份报告。
The administration strongly supports the release.
奥巴马政府大力支持这份解密总结报告。总统在就任头一两天就宣布会采取措施，用行政手段杜绝那些在这份报告中得以详细描述的审讯方式。
据悉，这份报告详细描述了诸如剥夺睡眠和效仿溺水的水刑等极端的审讯手段。VOA 卫视新闻报道。
北约驻阿富汗指挥中心星期一降旗，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13年北约使命至此进入收尾阶段。美国军队于2001年10月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这个政权窝藏在此之前一个月对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但是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合指挥部停止战斗行动之际，塔利班却继续在阿富汗各地发动残忍的袭击行动。坎大哈省一个警察局星期一遭到了激进分子的袭击，至少有五人死亡。在此之前，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也发生了一系列引起高度关注的袭击事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热点问题方面，香港警方预计星期四将协助执行香港高等法院展开全面清场行动。 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目前已经进入了第73天。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代表申请临时禁制令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星期二上午在与高等法院执打主任及警方开会后表示，已决定周四上午九点在金钟展开清场行动。他称警方在会面时没有透露任何行动细节，但承诺会全力以赴协助。同时，律师行职员周二下午前往金钟占领区，在显著位置张贴禁制令，同时呼吁占领人士在清场前自行离开，将贵重物品撤离禁制范围。另有消息说，警方将部署至少3500名警员，最多可达7000，先协助执打主任执行金钟占领区的禁制令。禁制令星期一下午获得法庭盖章生效并已登报。上周三率众向警方自首承担公民抗命法律责任的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星期二呼吁留守人士尽快撤离，即便留下也要用和平方式让警方拘捕。戴耀廷同时敦促警方清场时不要使用过分武力。戴耀廷预测，民主力量会在占领行动后重整，并可能走向激进化，但是他强调希望港人继续用和平非暴力方式争取，因为和平抗争才是长远及最有效果。全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一表示，双学目前没有打算退场，而在警方清场金钟时应先协助中学生及长者撤离，并呼吁占领人士不要冲击警方防线或投掷任何物品。据报道，学联近日在商讨如何应对清场，倾向以7月2日预演战中时的方式静坐等候警方拘捕。学联并将于近日对外说明后战中的运动方向。目前最令外界关注的是一个12月6日才新成立的较激进的学生组织“学生前线”。这个成员不多的组织的代表郑先生对媒体表示，一旦清场，他们不主动攻击，但会自卫。学生前线在脸书上交代成立目的说，是希望挽回一批对占领运动失去信心的人，重新返回前线抗争。一直站在抗争最前线，曾在旺角清场和金钟12月1日升级行动中被拘捕过的社民联副主席吴文远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清场能否成功取决于当天在金钟占领区的示威者的人数。
我们现在还是鼓励香港人坚守到底，人越多的话警方就越难清场，多到一个数量的话就警方就清不了场了。但是我们应对的方式还是要和平非暴力。
金钟清场在即，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警方清场、清理障碍物等行动一直都是采用最低武力，相信警方以后做法都一样。而同时，立法会也在研究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要求占领立法会示威区的人士离开。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不会让立法会成为占领人士避开警方清场的场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会中呢，有两个中国委员会，每一年他们都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其中的一份报告呢，侧重美中经贸关系带来的安全关系，另外一份报告呢，则侧重人权的发展。今年两份报告都将以很大的篇幅探讨香港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年终报道。
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底公布的年度报告认为，引发美中两国紧张的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包括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在华企业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委员会主席丹尼斯·西亚说，今年的报告已超过往年的篇幅探讨中国军力发展。他说，中国军事现代化正在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
很明显，军事平衡已经朝着中国有利的方向大幅倾斜。
西亚说，随着军事实力增强，中国推行越来越积极的外交政策，试图在这一地区边缘化美国。报告谈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时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继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能力，以及阻止美国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进行干预。委员会主席西亚说，
中国的军事实力目前大大超过台湾，所以我们建议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和设备。
委员会还针对中国海军的发展，首次提出国会指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对美中军事平衡进行评估，并向国会就目前美国军事计划以及预算是否满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需要提供充分建议。在经贸关系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姆·瑞茨说，尽管中国领导人承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他说，
不幸的是，北京在改革上说得多，行动却非常迟缓。
他指出，今年令人关注的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待遇。
中国运用反垄断法针对汽车、信息技术等重要的领域的外国公司进行调查。
瑞茨还指出，中国为了争取出口优势，再次干预国际货币市场，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今年可能再创新的纪录。国会的另一个中国委员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十月份公布其年度报告。报告强调，中国目前的人权发展和过去相比不仅没有改善，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
报告主要发现中国人的人权情况还是非常糟糕，中国人民应该享有更好的待遇，无论是从长期来看还是从各种人权议题来看，情况都很严重。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在关注包括一胎化政策、强制堕胎等中国人权议题上最有力的，但报告显示这些情况都是越来越糟。中国政府这些野蛮的政策不断积累的结果，就是让中国妇女受到严重的伤害。大家应该要专注思考，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如此对待本国的妇女？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是习近平该终止这些违反人权、迫害政治异议人士和特别是伤害妇女的野蛮政策的时候了。
报告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给予关注，史密斯众议员认为中国应该遵守承诺，给予香港真正普选，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So many other promises have been violated, gives the whole world pause.
这使得全世界都注意到，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遵守承诺，会影响合同、法律等等，使得我们今后不仅仅在人权上，还有许多问题上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史密斯等议员今年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得到多位议员的联署。法案提出要再次确认美国人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在无法确认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之前，总统不得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政策。国会今年还就香港问题多次举行了听证。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谴责美国国务院一份有关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报告。中国称美国违背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选边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五公布的这份报告称，中国对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的主张既无明确也不一致。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他说，美方报告无视基本事实与国际法理，违背其作出在南海问题上不持立场、不选边站的承诺，丝毫无助于南海争议的解决和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国星期天谴责菲律宾要求国际法院对其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作出仲裁，并再次表示不会参与国际仲裁。另外，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希望美国在向台湾出售导弹护卫舰的计划上不要受中国反对立场的影响。美国参议院上星期批准一项议案，授权向台湾出售四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今年四月，一项类似的议案在众议院通过的时候，中国表达了愤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说，已经有购买两艘护卫舰所需的大约1亿7600万美元的预算，但是不包括升级所需要的费用，同时将是需要对是否再购买两艘护卫舰做出相关决定。中国星期一对美国对台军售授权表示了愤怒。那么中国星期一呢，斥责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售台军舰案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就此案向华盛顿方面提出了交涉，希望美国行政当局阻止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对台出售四艘巡防舰，众议院之前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但是这部法案还需要奥巴马总统的签字才能最后成为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提供的背景报道。
美国参议院12月4号通过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提出的1683号军舰移转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出售四艘护卫舰给台湾。这四艘护卫舰分别是盖瑞号、卡尔号、泰勒号以及艾罗德号。中国政府12月8号对参议院通过售台军舰法案表示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已就此案和美国交涉，希望奥巴马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以免对美中关系造成损害。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有关规定，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交涉。我们希望美国国会方面停止推进该案的立法，我们也希望美国的行政当局能够阻止这一立法进程。
不过，华盛顿智库学者和美国前官员布瑞哲、荣安兰和包道格等人近来都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美国对台湾安全非常重视，奥巴马总统卸任前还会宣布一批对台军售。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12月5号在台湾地方选举后的一场研讨会中表示，无论台湾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都不受到影响。
From a U.S. point of view, their, you know, the policy is very much supportive of Taiwan's security. Steve raised the question.
美国非常支持台湾的安全，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不受影响。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剩余的任期内会宣布另外一批对台军售，内容是什么或者规模有多大，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次的选举会对军售有所影响。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售台军舰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会送到白宫让总统签字。奥巴马总统预计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或一月初会批准此案完成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共同社援引日美关系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12月17日至19日将访问美国，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两国间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的会谈，这将是河野10月上任以来的首次访美行程。 鉴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日美防卫指针将再次修订，预计河野与邓普西将就强化自卫队和美军的合作交换看法。河野希望通过尽快会晤邓普西，确认维持牢固的日美同盟关系。与邓普西的会谈可能于18日在五角大楼举行。在美中关系方面，2014年尽管美中商贸关系在接近年末之际出现了一些积极改进的迹象，其中包括中国与美国就一系列的信息技术产品免除关税达成一致，以及放松双方的签证规定，鼓励更多的中美商务交流，但是这些进展都无法掩盖中美两国在商贸领域的冲突正在加剧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今年三月，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争端解决小组初步裁定美国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案胜诉，裁决称中国的有关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有关规定。中国随后提出上诉，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最终驳回了中国的上诉，称中国未能证明其对稀土实施出口配额是合理的。美中在稀土贸易争端中的较量预示2014年美中经贸关系注定又是不平静的一年。五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五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随即对这五名解放军军官发出通缉令。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五名来自解放军61398部队的军官非法闯入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太阳能世界等六家美国规模最大企业的电脑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为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在内的美国公司竞争对手提供信息。中国断然否定了美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捏造事实，损害中美合作与互信。
中国政府和军队绝不会支持黑客行动。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针对外国企业发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调查，包括微软和高通在内的一批知名美国企业成为打击的对象。这两家公司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巨额罚款。中国不仅突击检查了微软在中国的几处办公地点，还警告微软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阻碍案件调查。美中之间的经贸分歧还表现在双方对于亚太自贸区的看法上。虽然美国原则上不反对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谈判，但由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不希望有关谈判被亚太自贸区的议题分散。这种紧张的对峙态势终于在北京 APEC 峰会后的奥席会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两国宣布就免除一系列信息技术产品关税达成协议，为未来在 WTO 框架下推动达成新的信息技术协定奠定了基础。美中还同意加快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争取在年底前就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退主任伯格斯滕说，美中经贸关系跌宕起伏，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表示，这是因为美中之间依然缺乏互信。
中国依然认为美国在试图围堵它，不让它发展，把它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与美国对抗的机会降至最低。当然，这种看法也有一定道理。
伯格斯滕认为，美中未来在经贸领域争夺的焦点将是 TPP，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力推亚太自贸区的原因之一。他说，
中国的压力在于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已接近尾声，中国意识到 TPP 谈判一旦完成，他们将损失惨重，因为日本也是 TPP 的成员之一。我们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损失在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华盛顿工商圆桌会对美国大企业发表谈话时坦言，
One of the
TPP 的一个明显好处是在地区内设定让中国也必须遵守的高标准，避免例如连知识产权保护都没有的逐底竞争，也避免由中国来设定条款决定贸易和投资如何运作。
如果 TPP 谈判能够在明年完成，这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一个重大成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家中国法院判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的七名学生3年至8年的监禁。今年早些时候，伊利哈姆本人被判犯有分裂国家罪。伊利哈姆的律师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星期一举行的秘密审判当中，这七名学生被判为分裂国家行动提供帮助。中国当局尚未对这些学生被判罪一事发表评论，其中六名学生是维族人，新疆维族的居民对政府迫害表示不满。今年九月份，伊利哈姆因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对伊利哈姆的判决部分是基于他学生的一些供词，这些学生帮他管理维吾尔在线的网站。现年45岁的伊利哈姆曾经在大学教授经济学，他长期以来一直维护维族的权益，并且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批评，但是伊利哈姆本人否认自己要求新疆独立。另外几个星期以来呢，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教师罢教，抗议工资太低和强制缴纳养老保险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东北，一场大规模的教师罢工于上周结束。近几周，这样的教师罢工快速蔓延于多个县城和城市，教师们抗议的是工资太低。一位参与了罢工的教师说，
其实我们想让待遇提高，主要也不是想跟别人比什么，就是想希望自己得到那个应有的报酬就可以。
在中国，教书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但是最近发生在黑龙江省的教师罢工起因于政府要求教师缴纳养老保险金，而过去并不要求公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一些教师说，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元，而一些经验非常丰富的教师每个月也只有2500元，太低了。对他们来说，政府的这项决定实难承受。教师们的抗议逐渐升级，并从11月中旬开始蔓延于哈尔滨附近的6个城市。抗议者游行到政府大楼，一些地方已经停课。中国专家和历史学家张立凡说，
中国教育一向是克扣老师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我估计是积怨已久，就是在这件事情始终它得不到解决嘛，所以才会有这个事件出来。
中国的其他地方今年也爆发过教师罢工。10月份，广东省一所初中的教师们曾为低工资举行抗议。更早些时候，湖北省一所高中的教师们抗议得不到正式编制，而正式编制决定了他们所能享有的养老金待遇。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郭展瑞说，
教师们的罢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明显看到教师们的行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过去的3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有记录的罢工至少有30起。参与罢工的主要是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工作的教师们。
郭展瑞说，在过去这种罢工很少会获得关注，但是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帮助了抗议活动从一个城市快速蔓延到另一个城市。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social media in China, all of these instances are
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流行，有手机的人都很容易参与到这种罢工中来。教师们很清楚，中国其他地方的教师也正在采取行动，并且正给他们带来积极的成果。一些教师已经从罢工中获得了加薪，尽管只是增加了一点点。
Some teachers have got a pay raise.
在政府表示正在考虑教师们的诉求之后，教师们的罢工在上周结束，至少是暂时结束。正如郭展瑞所说，一些抗议活动已经在迫使政府为教师加薪方面取得了成功。在黑龙江的肇东县，教育部门已经给教师每月平均加薪800元人民币。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几个城市星期一夜间继续有人进行示威，抗议纽约大陪审团最近决定不起诉涉嫌造成未携带武器的黑人死亡的白人警察。纽约市的抗议者封锁了巴克莱中心体育馆附近的道路。全国篮球协会的克利夫兰骑士队当晚在体育馆内对阵布鲁克林网队。示威者高呼，我不能够呼吸，因为43岁的黑人埃里克·加纳今年7月被警官扼喉死亡后，我不能够呼吸是他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警察逮捕加纳的过程被人录了像。在体育馆内，克利夫兰骑士的超级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和其他球员赛前热身时所穿的 T 恤上也印有我不能够呼吸的字样。在西部加州的伯克莱，抗议者星期一短时间地封锁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和当地的一个火车站。之前星期天夜间的抗议活动出现了暴力的情况，有示威者打碎橱窗、抢劫商店，警察则发射了催泪瓦斯。在菲律宾方面，一场猛烈的太平洋风暴看来已经减弱，正在离开菲律宾。菲律宾经常遭受风暴的侵袭，这场风暴导致至少27人丧生。台风黑格比上星期六侵袭菲律宾东部地区，掀翻屋顶，导致菲律宾所有沿海各省停电。菲律宾红十字会说有27人遇难，但是这个数字远高于菲律宾政府所提供的遇难者的人数。菲律宾政府曾经说，截止到星期二，只有11人遇难。大部分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在东萨马省，这个地区尚未从去年的海燕台风当中恢复过来。海燕台风造成了数千人死亡。黑格比造成的危害不如海燕严重，部分原因是在黑格比逼近的时候，将近170万人撤离到了疏散中心等地。在黑格比扫过菲律宾之际，风力持续减弱，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没有受到侵袭。该市为台风到来做好了准备，许多机构已经关闭。黑格比星期二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同时呢，向南中国海方向缓慢移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和六个世界大国没有能够在11月最后期限到达前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争取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努力因此要持续到2015年，但是在明年达成协议的努力可能会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而变得更加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2013年9月，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一次与伊朗外长扎里夫正式会晤的时候显得乐观，他们两人讨论了伊朗核计划。
现在我们得看看我们是否能说到做到，取得进展。
自那以后，在伊朗和六大国努力试图达成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协议的过程中，他们两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六国包括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伊朗说他的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一些西方大国担心伊朗要制造核武器，如果达成协议，西方将解除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但是谈判各方在一月到六月间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之后，将谈判延期至11月24日。上个月谈判再次延期。
These talks aren't going to suddenly get easier just because we extend.
谈判不会因为延期而变得更容易，谈判一直很艰难，以后也将如此。
扎里夫表示，谈判过程中有一个主要的绊脚石。
主要的障碍是日益加深的互不信任。
谈判各方如今希望到明年七月达成协议， 但是他们的努力可能会由于美国国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得复杂。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艾因霍恩说，如果达成核协议，共和党控制的新的参议院可能也不太倾向于马上取消制裁。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with the new Congress that will be seated in January, it can't go to them.
奥巴马政府认为，不能马上要求明年一月上任的国会议员对取消制裁进行投票。他们认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得出伊朗遵守协议的结论之后，则更有说服力。
IAEA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Iran is in compliance.
他还说，如果谈判拖延下去，议员们也许会变得不满。
国会议员们想要施加更多制裁，那可能会妨碍谈判。
克里说，虽然谈判各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是他们确实相信仍然有可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以解决外界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政府军和乌克兰境内亲俄罗斯的反叛武装力量星期二停战，试图恢复今年九月间达成的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证实，政府军星期二暂停敌对活动，反叛武装的领导人也保证星期二不使用武力。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将展开和平谈判。乌克兰政府此前初步计划星期二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谈判，但是反叛武装坚持要等到星期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媒体表示，双方之间的会谈将在今后几天内举行，但是他同时表示，距离乌克兰东部地区紧张局势的最终缓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和乌克兰政府之间在今年9月5号曾经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是这项协议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双方之间的交战已经导致近1000人丧生。乌克兰政府指责莫斯科为乌克兰境内讲俄语的反叛武装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但是俄罗斯一直予以否认。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方面星期二表示，俄罗斯自今年六月以来首次向乌克兰运送了天然气。莫斯科今年六月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输运，当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双方在价格上谈不拢。接下来是两则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媒体星期二报道，中国军方正在调查一名在军队院校任职的解放军将官的腐败问题。财新杂志独家报道，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戴维民少将11月中旬被军方检查人员带走，据信他东方视察源于该学院上海分院的土地和工程基建问题。现年52岁的戴维民曾经担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兼上海分院院长，有消息称他本来还有机会进一步晋升。中国军方现任和前官员近来表示，军队的腐败威胁到军队的作战能力。中国近年来在东海和南中国海领海争端中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另外，中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二访问台湾，这是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惨败之后，中国官员首次访台。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一行抵达桃园机场后，遇到了立场清台独的台联党人士的抗议，抗议者高呼陈德明滚回去，并且高举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的抗议标语。抗议者和维持秩序的警方发生了推挤，陈德明维持微笑，比比做出胜利的手势，没有进一步的回应。陈德明此行以经济考察为主，行程低调，没有单独安排会见台湾的政治人物，也不拜会县市首长，只出席台湾海基会的晚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全台湾22个县市中由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增加到了13个，蓝绿政治实力消长是否会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备受各方瞩目。 另外，台湾国安局证实破获了中国间谍郑小江案。台湾立法委员表示，两岸不妨就交换彼此的间谍进行协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上周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经过长期布线，中国间谍郑小江已经在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被逮捕。由于这起案件已经展开司法调查，相关细节不便对外透露。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两岸间谍案不断出现，双方不妨就交换彼此的间谍进行协商。
现在的这个共谍，我们一定要把它留在这里进行做必要的时候的所谓的交换，把我们无辜的在越南工作的工作人员居然被强制到大陆去，变成了进入这个监狱，这个一定要作为我们的筹码。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层出不穷的中共间谍案也显示，连接受长期爱国教育的军方人员都可能被吸收，更何况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以台湾政府一定要加强各阶层的保密防谍教育。台湾两名军情局人员朱公训和许昌国上校于2006年在中越边界被中国国安部人员诱捕，目前软禁在广西某地，台湾相关单位目前持续在营救当中。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在质询时还表示，每天来台自由行的中国旅客达到3000人，停留时间最长可以15天，国安局对于一些特殊个案一定要进行考核追踪。
我们曾经发现很多的大陆来台的人士，他一来再来三来，不断的来，他一定有作为嘛，他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刺探情报，或者是有其他的。我想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思考跟检讨。
陈振湘委员强调，两岸交流频繁，一旦国家机密遭到外泄，对于国防安全将造成重大冲击，政府一定要加强民众的心防工作。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答复指出，确实有中国人士以假身份入境，这点在管控上有些困难，目前已经展开积极措施，并打击违规违法的活动。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还表示，中国目前已经透过间谍参选台湾的地方首长，未来也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投入立法委员的选举，国安局一定要未雨绸缪。蔡黄郎委员还指出，中国在渗透台湾的工作上连年轻人都不放过，借由邀请参访交流等活动大搞统战，达到入岛入户入心的目的。台湾国安局副局长王德林表示，中国关切台湾的选举，但是也要求他们的相关单位不准介入，有关统战的信息国安局会进行查明。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郑小江是解放军退役高阶军官，吸收台湾退役少将徐乃权成为共谍，徐乃权参选金门县长落选之后，也随即因为涉及这起案件被捕。除了徐乃权之外，郑小江在台湾所发展的间谍网络还包括退役中校飞行官周自立，意图情搜台湾幻影2000战机、爱国者导弹部署情况以及空军官校机密文书等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呢，台湾法务部在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问题上立场松动，称如果陈水扁再次申请保外就医，有关当局将重新进行评估。有观察人士说，马英九政府一改过去严词拒绝的立场，反映了选后蓝绿阵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一在上任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有关前总统陈水扁的保外就医问题，政府将秉持人道原则来处理。他表示，法务部已经开始着手研议。 法务部稍后就陈水扁保外就医议题发布新闻稿，表示陈水扁目前的健康状况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他上次申请保外就医所依据的诊断证明迄今已逾半年，如病情确有变化可再次提出申请，有关部门将考虑扩大鉴定小组共同评估他的健康状况，作为是否准许保外就医的依据。要求马英九政府准许陈水扁保外就医，是绿营在九合一选举获胜后向对手发起的第一波攻势。过去法务部面对这个议题曾多次言辞回绝，表示不能把保外就医变成变相假释，以政治理由保外就医违反法律规定。观察人士判断，这次法务部态度松动反映了九合一选举后蓝绿阵营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现实。曾以绝食相威胁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欢迎政府释放的善意，他说毛治国和法务部的回应都有正面意义，他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是他表示如果圣诞节前陈水扁不能居家治疗，他仍不放弃绝食抗争。
这是很善意的回应，可是我一样做好绝食的准备，我一旦绝食了是全国各县市同步绝食的啊，所以我这个我也讲清楚，我还是做好做个人准备的啊，我都在准备这个我到时候要怎么绝食哈、啊、不排除到总统府面前绝食吧。
2008年法庭判前总统陈水扁一系列洗钱受贿罪名成立，判决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由于台湾蓝绿分野的激烈对抗，外界一直有人质疑马英九执政时期对这桩案卷的判决有政治色彩。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否认马英九政府释放善意，他认为法务部的最新表态其实是在陈水扁保外就医问题上制造新的障碍。
重新提出保外就医或者向高等法院异议啊，看起来好像是善意，其实是为德不足。重新提出保外就医啊，跟向高等法院提出异议啊，这个都是在制造保外就医的门槛跟限制，这个是为德不足。除非马英九放下心中的仇恨，让陈水扁无条件的保外就医，这个是社会共识。
但是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认为，陈水扁是否获得保外就医应由司法和专业医疗人士确定，外界不应做过多的政治操作。
尊重专业，假如医生讲说那个阿扁确实是要那个符合保外就医，那要回家去治疗比较对他比较好的话，那就放了吧。那假如医生说没有符合，那你也不应该放他，你放他的话就是给他讲说那就特权，那对其他的那些受权人呢，那其他受权人是对他们来讲也是很不公平。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到监狱探望陈水扁之后对媒体表示，陈水扁保外就医无关选战，无关蓝绿，完全是一个人权议题。包括郝龙斌、王金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大员也希望基于蓝绿和解的理念，比照国外卸任总统犯罪的先例，让陈水扁保外就医。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另外呢，在中国上周五宣布呢将周永康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之后，中国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纷纷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效忠。 解放军报在头版位置刊登报道称，解放军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研讨班开班，要求深刻理解领会习近平提出的以整风精神推进解放军政治工作。这篇报道称，解放军四总部的领导、各大单位一名主要领导和政治部主任、正军级以上单位、总政二部主要领导参加了这次研讨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齐永明，播音师希克斯，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香港当局准备对最后一些抗议地点实行清场，持续两个月的争取民主的示威很可能就此结束。香港媒体星期二发表了法院的命令，并且报道说数千名警察星期四将遵照法院的命令拆除抗议地点的帐篷。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目前在伊拉克访问，他将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美国的指挥官。美国四个月以前开始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哈格尔星期一说，伊拉克军队收复失地的行动取得了新势头。北约驻阿富汗指挥中心星期一降旗，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13年北约使命进入收尾阶段。美国军队2001年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是在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合指挥部停止战斗行动之际，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各地发动袭击。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谴责美国国务院一项有关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的报告。中国称美国违背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选边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报告说，中国对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的主张既不明确也不一致。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拥有主权。日本媒体消息说，日本防务省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将在12月17号到19号访问美国，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举行两国之间最高级别军方官员的会谈。这也将是河野10月份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预计他们将就强化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合作交换看法。台湾国防部表示，希望美国在向台湾出售导弹护卫舰的计划上不要受中国反对立场的影响。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批准议案，授权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中国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授权法案表示愤怒。乌克兰军队和亲俄斯的反政府武装正在停止敌对行动，希望能够恢复9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到中午时分，停火看来基本得到维持，不过仍然有发生零星冲突的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规模筹款之后，恢复了向5个国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提供食品券。这个联合国机构上个星期说，需要6400万美元才能够继续提供食品券。美国几个城市星期一夜间继续有人示威，抗议纽约大陪审团最近决定不起诉涉嫌造成未携带武器的黑人死亡的白人警察。印度首都新德里禁止所有在线出租汽车的预约服务。此前，一名妇女指称总公司设在美国的网络出租车公司 Uber 的一名司机对她实行强奸。拯救大象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象牙的需求和象牙价格的上升加剧了非法象牙的走私。报告说，中国是世界上非法象牙最大的进口国。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